回计时，海岛观景。来听两个女孩分别在明清时期转生寻法的故事。在明朝中叶，此时苏州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刺绣名城。在城南有座不大的绸缎庄，这家庄主的夫人不久前生了一个女儿，长得很可爱，大大的眼睛，薄薄的小嘴，非常招人喜爱。在小女孩三岁那年，从外面来了个身着土布衣服的中年人，看到她就说，
你把院里的大缸给我抱过来呗。
女孩跑到大缸前，煞有介事地抱着大缸，可是用尽了吃奶的劲儿也无济于事，旁边的奶妈和她母亲憋不住乐了。等她实在抱不动的时候，就开始围着大缸转悠，看样子在想办法。后来她说，
叔叔你过来。
她把那个人拉到缸边，然后松开手，双手再去抱大缸，边抱边说，
我这回终于把大缸抱到你面前了。
闻听此言，加上小家伙这一连串的举动，让大人们开心不已，都觉得这孩子真有意思。中年人在笑过之余，从怀里拿出一本发黄的书，并叮嘱他母亲说，
让女孩从十岁开始读书，26岁零三个月又五天离家，56岁五个月又七天回来，这座大缸为线索。
说完，那个中年人就走了。他母亲原本也是识文断字的人，翻开此书才知道，这是一本对尘世间忠奸善恶举例说明之书，列举一些历史人物的经历和善恶报应，最终是为了说明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而且听对方这样一说，他觉得对方有些来路，就让奶妈在一旁记下了。后来因为怕潮湿而模糊，就把这些话绣在布上，让女儿终身带着。在女孩十岁那年，家里请了老师教她读书，老师的学问很好，很有耐心，女孩学得很快。到了女孩该出嫁的年龄，很多人都过来提亲，但阴差阳错都没成。直到她26岁那年，在年初的时候，一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晕倒在他家门前。他们一家人都很善良，就找来最好的郎中给书生医治。那位书生经过几天的调理，身体也逐渐恢复了。经家人一问才知道，书生是山东文登人，本想进京赶考，得到功名之后回乡和一位望族的女儿成亲，结果第一年到了京城，盘缠被小偷盗去，无法应试，觉得回乡无颜面见父母和未婚妻，就在京城外一个小店住下，当个私塾先生，等到了来年再次应试，结果在考试的前一天病倒了，幸亏遇到好心人搭救，但还是误了考期。这次打击让他觉得心灰意冷，决定南下苏杭散心，但命运总是这么捉弄他，在这里身上仅有的盘缠被他弄丢了，几天米水未进，昏倒在门口。女孩为了验证他的才学，出了三道题，结果他都答对了。最后女孩又出了一道家事题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这下子可把他难住了。女孩看他答不出来，就把那位中年人留下的书给他看。在后来的几个月，他都是伴着这本书度过的。毕竟他是书生，对人生的一些追求还不死心，于是对女孩说，
我先回文登看看我的未婚妻，如果她不在了，我和你一起寻找生命解脱的方法。
女孩一看自己离家的日子也即将到来，根本等不到她去文登再回来，于是想了想说，
我们一起走，我可以女扮男装，这样行路方便。到文登，你去找你未婚妻，如果找不到，我们一起寻法。 找到了我就自己去。
书生想想也就同意了。女孩的家毕竟还有点钱，带上一个家人和丫鬟几人一起上路了。到了文登，他们先在一家客栈住下。书生回家找未婚妻和父母，到了家之后却看到一片断壁残垣。他急急找来四邻询问，方知他走后不久这里来个阔少，把他未婚妻抢走。他父母上前理论，被阔少一气之下打死，并放了一把火把家里烧了。未婚妻的父母眼看闺女被抢走，非常痛苦，最后双双自杀，不久他的未婚妻也自尽了。书生见状大哭了起来，深感生命的无常与无奈。他在双方父母坟前凭吊了几日，方才回客栈，把这些告诉了女孩。要说寻找真正解脱之法，女孩其实也没什么目标。她从古书上知道在蓬莱有仙山，既然来到了文登，于是他建议先去蓬莱看看。在蓬莱，他们真的领略到一种仙境的状态，看到黄海和渤海分界地点明显的不同。因为他们根基所致，此时能看到两条守护两海边界的龙。那两条不同海域的龙见到他们很高兴，欢快地与他们打招呼。其他海神和附近陆地的山神也过来凑个热闹。看到这些，女孩问这些神：
你们能活多大岁数？
他们说：
200年、500年、800年等等。
有一位神说：
我知道作为神界的生命，出三界就可以不入轮回，能达到与天地同在。
那什么方法可以出三界？
书生急不可待地问。
佛祖所传修行之法可以达到，还有一些道家的方法也可以达到。
另一位海神说：
那我们去找一座寺庙看看吧。
女孩说。说完，一行人准备离开。此时一位小童子模样的神飞过来说：
我师父说了，让你记住许多年后还要回到苏州，与刚有关系，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怎么找寻真正的解脱之法。
他们闻听也就放下去庙里修行的想法了。后来他们陆续到一些名山名水去寻访，也遇到很多高僧，与他们探讨解脱生死轮回的方法，但都没有在那些地方修行。他俩一商量，在杭州开了一家私塾，专门教孩子们念书。在女孩56岁5个月07天的时候，他们一行人如约回到了家。女孩再次见到了已经年迈的父母。中午的时候，那位身着土布衣服的中年人来了，虽然经过这么多年，他的面貌还没有变，大家都觉得很惊异，甚至一度觉得是否是几十年前那位中年人的后人。大家都问：
几十年来你的面容基本没有改变，秘诀何在？
那位中年人说：
你们如果在将来能够修可以真正让人青春常驻、永葆人身的方法，就能达到我这般样子。
那您究竟是何身份？
中年人说：
我从前当过刘伯温。
此言一出，女孩和书生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立刻跪下来求中年人在将来收他们为徒。中年人领着他们到那口缸面前，对女孩说：
到那时候你从小会遇到大难的，但要学会坚强，就像这口缸一样，要不断地扩大容量。
随后指着书生说：
你将来看不到他的长大，这是因为从前的因缘所致。
书生一听赶紧问：
那他如果到时候没成年，谁来照顾他？
中年人一笑，
一切自有安排，现在你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守德，不要忘记将来要得真正的生命解脱之法的事情。
中年人嘱咐完就离开了。这一番话让一大家子的人既震惊又欣慰，都觉得将来有希望了。今生女孩年幼时，父亲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迫害致死，她的母亲带着她走遍世界为父亲鸣冤，为那些遭受苦难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发声。再来说说另一个女孩，在清朝时期，这位女孩是一位王爷家的格格，她自小就喜欢跟男孩子玩，有着很大气仗义的性格，而且心非常的细，自小眼睛看什么都有些模糊。因为眼睛看不清东西，在与男孩子玩的时候经常被嘲笑，为此他父母没少为他操心，家里也请了一些郎中过来看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好在他的眼病没有再往深度发展。在长到16岁那年，他跟随父母去新疆走亲戚，在那里他们遇到一位有点特殊本事的人，那人一看孩子的情况就说，
我听说用天山天池的水洗七七四十九日眼睛就好了。
他的家人闻听很高兴，于是女孩和父母一起在天山天池旁住了下来，每天坚持用天池中的水洗眼睛。这里人烟稀少，风景很美，望着这里的纯净与美丽，他们真的感受到身心都受到净化了。有一次，女孩依旧在父母的陪伴下在池边洗眼睛，只见从池中央袅袅婷婷地显现出一位女神，看上去也就20岁左右的样子。只见那位女神轻轻地说，
你我在天界十分有缘，你来到新疆，我就派人去找你，让你来这里陪我一些时日。虽然你因为有些不纯的因素暂时看不见我，但每次你在家人的陪同下过来洗眼睛，我都默默地陪在你身边。现在经过这么多天，你和家人能够通过在这里住着而把身心净化一些了，这样你们也能看见我了，我也就能够在你们面前显现了。
女神又对女孩说，
你和昆仑山有些缘分，不知你敢不敢去，到那里有一位上仙在等着你，他会告诉你怎样寻求真正的解脱生死之法。
女孩一点也没含糊地说，
敢。
经过天池水七七四十九天的洗礼，女孩的眼病不但好了，而且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其实不是天池水本身的力量，而是神的力量，只不过是通过天池水为载体。女孩要一个人去昆仑山，父母自然放心不下，于是带着几个家人一同前往。这里距离昆仑山不算太远，但道路不好，还要经过沙漠才能到达。他们一行人一路上吃尽了苦头，有两位家人还因为过度劳累而故去。到了昆仑山脚下，望着巍巍大山，一行人迷茫了。从哪里上山才能找到那位上仙呢？女孩的母亲说，
我们就在山脚下先走走，遇到人打听一下，看看有无那位上仙的蛛丝马迹。
在山脚下，他们四处打听，终于遇到一位老者，告诉他们说，在这里看过一次异人，不知是不是他们要找的上仙。他们一听，决定在这里寻路上山。上昆仑山的路异常崎岖和险峻，而且经常有动物出没。在登山的路上，他的母亲被猛兽吃掉了。尽管这样，他还是无所畏惧。到昆仑山顶，一行十来个人只剩下他和父亲及一位侍女。到了山顶，他们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那位异人，只是看到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有一块人形石头， 他们就在这个石头边坐下来休息。不一会儿，只听有人说：“
你们来了。”
他们高兴地四下张望，可是没见到人影。回头看看石头，仿佛这块人形石头会动似的。此时女孩的悟性上来了，就问：“
您是隐藏在石头里吗？”
这时石头瞬间化作一位老者，老者一笑：“
果然让格格给看穿了。”
三人见状，双膝跪地，祈求上仙开示真正的解脱生死轮回的方法。这位艺人说：“
我知道当年佛祖曾说过，在以后将由法轮圣王注视红传大法。”
侍女抢着问：“
那是什么时候？”“
这个吗？京城遍地红色之后吧。”
艺人思索了一下说：“
到时候还能见到您吗？”
女孩的父亲说：“
我尽量能见到吧，这个只能随缘好了。”
上仙说完，独自下昆仑山，不知去向。今生，当年上仙所说的话已经兑现，大法在京城遍地红色，也就是1989年6月4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屠杀，遍地血红之后的1992年传出。女孩出生在21世纪初年，虽然今生没有真正得法，但通过家庭的熏染，对大法非常有正念，遇到事情甚至都能用法理去衡量。她当年的侍女转生成比她小一岁的妹妹，当年的父亲今生转生成另外一位大法弟子，那位上仙在长江三峡附近的山洞里修炼，在师父路过此地的时候，也算有缘跟师父见过面。当然，师父给他安排了符合他生命特点的修炼路，这正是遭受磨难未结缘，千难万险不向前，神看人心识本愿，得法归真随师还。